9月17号，谭德赛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世卫组织敦促中国提供完全的进入权限。谭德赛指出，我们不能够确认这个或者那一个，除非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据。他说，我们终将得出答案，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武汉不明肺炎出现，尽管将近四年，这一场导致全球几百万人染疫丧生、几十亿人健康和生活都遭受到灾害的流行病的源头仍然是未解之谜，甚至连第一宗的案例、病发的时间、地点、病患资料都未公布。有关病毒起源的讲法大致不外乎两种的观点，自然产生和实验室的外泄。北京坚称不明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初，中方就向世卫组织及时报告，并积极配合应对疫情。有观察家指出，实际上是世卫组织驻华人员先在中国网络上看到消息之后，中国官方才向世卫组织报告的。习近平当局不单止宣称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还矢口否认外界质疑的有组织地去遮盖疫情真相，以及下令秘密销毁相关科研数据或证据等情况。国际之间一般都认为，从已知的传媒报告和网络的记载来看，中共当局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夕致力于掩盖这种致命病毒人传人的基本事实和相关科学数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孟天恒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清楚，中国政府掩盖了新冠病毒起源的行为是历史性的罪行。这位美国知名政论家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电邮中写道，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要求中国充分透明和追责，这个绝对是正确的。这个不单是为了解决过去的错误，而且对于为每个人去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是至关重要。2021年1月14号到2月10号，第一个世卫专家团队在中国当局拖延了一年多之后，到达中国武汉等地，并走访了著名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一些中国行政官员和有关科研人员参与下，作出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病毒起源结论，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外泄。北京在相关表述中将溯源调查淡化为科学研究，而且是由一个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进行，绝口不提调查两个字，更加不提独立的调查。因此每当北京当局依据那一份联合专家小组的结论来到试图引导舆论，不单止未能够对病毒起源的谜题有所澄清，反而还引起更多谜团和更加强烈的质疑。两年多前向武汉当局追责的中国公民张海等染疫死亡受害者家属对美国知音说，他们原本希望会见世卫专家当面揭露当局隐瞒疫情，但这些烂熟均临时遭到当局围困在家，不让他外出，亦都不准接受外媒记者登门采访。今年2月，张海被湖北公安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跨省拘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初病毒这个源头真相要公平公正地公开。他说，你源头这个黑幕重重，病毒到底怎样来的呢？一直都在这里遮遮掩掩，你怎能够做到真正清零呢？没有一个说服力，怎能够做到跟随病毒呢？2020年春节期间，张海的父亲曾经参与中国核试验计划的退伍残疾军人张立发，在武汉肺炎爆发初期，由于受到当局发布的误会人传人、不实资讯误导而染疫不治。另一位武汉难熟杨敏是一位母亲，2020年春节前夕，她的24岁的女儿雨希在医院治病期间染上不明肺炎，随后杨敏亦都被传染，女儿不幸染疫身亡之后，杨敏就坚持维权讨个说法，而备受当局维稳打压。 幾個月前逃到歐洲尋求政治庇護。楊敏對美國之音表示，武漢病毒研究所周圍已經成為非常敏感的禁區。他說不要說記者過去武毒所不給採訪，平常我們過去也都不給靠近的，都是嚴管嚴控，你不可以靠近，旁邊的人就會有人大聲呼叫走過去不給靠近。幾乎與2020年1月武漢封城的同時，武漢 P4 病毒實驗室由軍事科學院專家、中國首席生化武器防禦專家陳薇少將接手。此舉突顯了武漢 P4 病毒實驗室可能與軍方有關係，加深了外界對中國軍方在武漢 P4 開發生化武器的擔憂。武漢爛熟楊敏仍然記得大約3年前中國官媒中新網一篇關於陳薇的報導。報導說2020年2月26日是陳薇54歲的生日，就是這一日，由他領銜的團隊研製的第一批重組新冠疫苗從生產線上下線，上級領導向他發了生日的祝福。楊敏對此提出質疑的，他說他不理承不承認是有這件事的，網絡上都有痕跡，其實我們平常也很關注這件事情，譬如說高福院士時任中國疾管中心主任發表的論文，還有武漢毒所石正麗發表的一些申請專利的事。到了2月26日我記得很清楚，說他的生日是什麼疫苗當時就出來了，那個時間表元月23日封城嘛，他們才確定有這個2月26日那個疫苗就出來了。這麼快嗎？這麼先進嗎？當時有多少人患上了都不知道，都沒有公佈，就說沒有人傳人，什麼疫苗出來啊？什麼回事啊？就是這麼奇怪，不符合邏輯的。幾個星期前，英國《泰晤士報》及其姊妹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分別刊文涉及2019年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爆發之前的幾個星期的實驗室內幕，對武毒所實驗室可能暗藏軍方計劃提出質疑，並敦促中國澄清相關的真相。對此，政論者吳國光在美國之音中文網撰文指出，希望《泰晤士報》的報導有助於促使到人類不再對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擴散採取鴕鳥的政策，而是積極探尋真相，總結防患於未然的經驗和教訓。這位前中共中央黨校學者寫道，好幾年過去了，這樣一場的禍及全人類的巨大災難究竟是怎樣出現、怎樣擴散，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中國當局都對此缺少應有足夠的審視和反省，甚至連一場公正客觀科學求實地對於疫情起源的調查都沒有進行，甚至不准進行。中國當局使用了八般手段去拒絕調查、隱瞞真相、偽造信息、混淆視聽。2003年源於中國的沙士當年亦都遇到這種隱瞞真相情況，對於它的發生、發展和應對，多年來亦都沒有實行科學的調查和研究。他認為16年後的這次新冠疫情不能夠不講和當年的不了了之並沒有關係。中共當局不願意承認武漢是這場大流行的首發地，多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聲稱反對炒作實驗室洩漏論，卻一再暗示美國的生物實驗室可疑，同時又絕口不提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屬下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曾經透過非牟利的第三方生態健康聯盟捐贈研究經費給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狀病毒科學研究計劃，該計劃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博士領導，而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當時的負責人是時任白宮應對新冠疫情顧問安東尼·弗契博士。過去十餘年期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提供了370萬美元給生態健康聯盟，這筆錢當中有599,000美元用於資助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的蝙蝠病毒研究。美國生態健康聯盟負責人彼得·達薩克是來自英國的動物學家和疾病生態學專家，早在2016年2月，他就在一個專業論壇上 描述了中国同行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达萨克是2021年前往武汉追溯新冠大流行病起源的世卫组织调查小组十名国际专家之一，他坚称这种病毒出自中国实验室的证据为零，但是观察家认为这位专家排除实验室逃脱所说的断言，由于他领导的机构与石正丽团队的合作关系可信度大打折扣。今年8月31日，58岁的石正丽成为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甄选有效候选人。这则新闻在海外社群平台 X 引发了一面倒的批评和讽刺。8月21日，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在病毒学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英文标题为《急性中文呼吸症候群相关的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猪的特征》，其中包括了蝙蝠、冠状病毒、呼吸症候群、鼠等关键词。石正丽的名字挂在一长串作者名单的最后，这个是疫情近四年来这位蝙蝠病毒专家不多见的一次公开研究活动，隶属美国联邦政府的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亦都全文转载了这篇学术论文。石正丽和他的团队今年7月亦都在英文期刊《新兴微生物与感染》发表论文，称未来极有可能再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传染病毒，全球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国际传媒曾经广泛报道，武汉肺炎2020年新年前夕爆发之后，石正丽博士陷入焦虑恐惧中，说他好几晚都合不埋眼，反复回想自己的每一项研究每一个动作，不停地自问病毒是不是从他那个实验室泄漏出来的。2020年3月9日，石正丽在一个有关新冠病毒的网上科普讲座上披露，他曾经在2018年已经推测蝙蝠来源的 SARS 让冠状病毒跨种感染人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他说，但我没想到它就在2019年年底就发生，就发生在我居住的城市。在美国的基因工程学家敬博士化名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爆发武汉再怎样，这个嫌疑也是洗不清的。他说，那个病毒大家都看到，就是从武汉开始，那个源头就在那里，你再怎样去推到国外都是没有用的，然后武汉又有病毒所，咁啱有呢啲咁嘅事情咩？呢位华人科学家回忆起2019年武汉世界军运会前当局举行嘅抢险演习，其中就包括咗新冠病毒事故嘅项目。佢指出，呢个绝对唔系一次偶然嘅巧合。今年7月，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话俾美国国会听，所谓嘅实验室泄漏理论系对大流行病嘅唯一可信解释。而另一方面，美国情报机构嘅一份报告称，并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事件。今年6月14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一份4页报告，称仍然不能够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但尚未能够发现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美国生物科学资源计划执行长病毒学家乔立森莱森姆博士对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和公开性抱持疑问。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讯问电子邮件中表示，我不认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包括的情报机构所知道的与可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逃逸事件相关的所有资讯，他们隐瞒资讯。其次，报告指出并非所有信息都被公开来到保护来源和方法，但是如果不公开情报对公众有什么用呢？我们没办法判断它的质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